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九八新闻台 FM98.1 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大家在问，然后在留言板上问说，今天是谁买的？法人不都站在卖方吗？外资今年还卖了222亿哦，哈，这个连二卖哈，不是连六卖，六个交易日卖超破千亿哈，这个月卖超砍破千亿哈，这六个交易日连续的已经是1025亿了。那这到底谁在买？当然是八大行库啊，你答对了，政府基金八大行库在买啊。520快到了哈，如果再这样跌的话，就很不好看了嘛，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个大盘已经破月线哈，然后贵买破季线哦，这个有一点危险哦。那如果再跌下去的话哈，就有点会失控，筹码面会失控的情况了哈。这个当然在这个地方稍微要挡一下嘛哈，这是必然的。不过呢，你又看到金融交易场哈，连续两个跳空缺口哈，像昨天的跳空呢是84点的一个。开盘有一个84点的向下，另外呢在前一天是150点的一个开盘向下，所以这个连续两个跳空，再加上呢这个均线现在呈现短均的反压，这个其实我觉得往上再走高的压力其实就会渐渐浮现了。所以今天一天暂时止稳，但明后天要再继续走高呢，当然要看台积电的这个法说会之后整个半导体族群兄弟们给不给力了啦。好，那刚刚小编递了一个地震的消息给我，然后说，这个又有地震了，就是我们刚才前一段，我讲实在我是没太感觉了，因为我的桌子在摇，所以我自己是没有感觉有地震哦。但是确实花莲蛮大，对不起，我不应该用这个开玩笑的态度，因为地震现在真的是一个全民的紧张的事情。花莲县是有4级、3级的规模，台中离山也有3级，彰化3级，宜兰有2级，另外台北大就1级，所以比较没感，应该是上次大地震的余震吧。反正呢台湾处在一个地震带上面，大家对地震随时要有一个警惕之心，同时这个基本上你想说他做什么做好什么防震的准备，其实我觉得都是空口说白话了，你没有人真的可以去做什么防震准备的，除非你真的把你自己家里盖的固若金汤，一个这个核爆等级的，不然你怎么防震？像我家住17楼，我怎么防震？
要下来可能也要10分钟啊。
我记得那时候921的时候，我不知道段老师还记不记得921那时候我住在大安国宅，
那在深夜镇的呢。哦，
大安国宅我住11楼。哎，
是，
那你也都知道国宅的品质嘛？您很清楚。我讲真的，我那时候已经是多少年前了？已经是20几年、25年前，
对，
快30年前，我住大安国宅，那时候我刚买大安国宅，天花板都水泥块会掉下来的那样子，那样等于现在这种房子都3000万，我没有夸张啊。小编刚才瞪我，我是真的，我家的后阳台天花板水泥块掉下来啊，大安国宅啊，
对，
我绝对没夸张啊。我绝对没夸张，我自己亲身经验。哦，30年前的大安国宅就这样，现在这样的房子要卖到3000万以上。
最近盖的那个福州合宜住宅，不是上一次地震它也龟裂啊？
是我我不是在批评大安国宅，我也不是在批评国宅的品质了。我相信现在国宅的品质会比以前好一点了。结果那时候大921的时候，我真的是抱了两个小 baby 从楼上奔下去，因为实在震的太厉害了。好，那我们回到了这个，今天我们要跟段老师来谈的，就是这一波的美股的股债双杀，不是只有股市跌哦，债市跌的也很厉害哦。今年以来，像 TLT 大概都已经跌掉了4%、5%了。这个美国长债 ETF 都跌掉4%、5%了，那股债这样的一个双杀，这个波段是刚开始吗？不晓得 段老师的一个看法如何。我们今天节目现场是淡江大学的淡川文老师，段老师你好。
木华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段老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行情？
如果投资人如果你有买过债券的话，我想去年第一季跟第三季同样遭受目前的一个情况怎么说呢？去年的第一季的时候，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话也碰到 5%， 那第三季的时候也碰到 5%，所以基本上我看到，也就是说，如果以 S&P 的指数来看的话，在第一季碰到 5% 之后之前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它的指数就开始往下滑那第三季的时候也是同样一个模式也就是说还没有快要碰到 5%， 也就是两年期的这个公债殖利率快要碰到 5% 的时候那在隔一个月之后 S&P500 开始往下跌那这一次很像是第三季的那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看这个这一周礼拜三为什么雅股这个跌得这么凄惨的话我想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利差那当然也就是受到所谓的这个公债殖利率两年期，美国公债殖利率两年期的这个碰到 5%， S&P500 就会往下跌。我这边有个图形，也就是这是第一季的，
对，
这是去年第三季的，这是目前的情况。那会不会走这个去年这个第三季的一个情况？S&P500 这一波也跌得非常深所以如果说以两年期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我想当然对于 S&P500 指数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两年期在昨天就上到 5% 了，
对，有曾经有上过 5% 过，
对，但后来
又拉回来了，
是、
哎、对，
这因为鲍尔又讲不中听的话嘛，
对，
鲍尔在跟加拿大的一个经济展望会议上面，鲍尔讲说什么呢？鲍尔说最近的数据表明通膨缺乏进一步的进展他说进展的速度不够快，所以联准会的官员没有更大的信心讲的信心就是降息的信心他说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有信心鲍尔这句话一出来之后哇塞，这个美国十年期国债跟两年期国债的殖率又飙了两年期国债殖率呢升破 5% 创五个月新高，美元指数呢同样创五个月新高所以两年期十年期呢都往上升，十年期中场收在 4.6736， 大升了7个基点两年期升了 5.6 个 BP 收在 4.9767将近 5%， 盘中有突破 5%。
对，那当然我们刚刚那个统计的图形的话是用收盘的那其实今天有一则新闻IMF 罕见的他说最近的风险都在各国的央行所以各国央行这个如果美国维持利率在高档的时候那风险就会加剧，所以警告IMF 警告美国说你美国必须要做出一些让步怎么说呢？其实周一也公布了一个恐怖数据也就是那个零售数据
零售超预期
那超预期的话你说这个经济实在是太好了，经济太好的话影响通货膨胀率，那通货膨胀率这一次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次刚刚所提到那个两年期国债为什么会突破 5%， 是不是因为所有投资人已经变更了中长期的这种通货膨胀率的这个要求，所以跌上去的话那个 5% 的殖利率可能就会窜高嘛。
所以段老师提出一个重点，就大家要紧盯这个美国国债殖利率的情况，
对，
因为它会关系到股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风险指标，另外就这个 美元指数也是同样，
因为没错
美元指数在周二就美国的周二呢升到了 106.5 点嘛，
对，
再创波段新高，已经是今年已经是升了 6% 多了，6% 多，因为年初的时候大概100点升到106点已经升 6%， 台币呢在昨天是盘中贬破32.5块贬到8年来的低点那刚段老师谈到这个零售销售因为超出预期的好，
超预期
我如果我们听众朋友现在线上收听的有住在美国各大城市的或者说呢您知道美国情况 有最近从美国回来的谈一下吧，美国现在的物价情况因为这个零售销售它其实是一个总额的概念
对对对，
它是数量跟价格的问题数量也许不见得增加，因为价格增加的话 数量如果没有增加的话，它总额会增加嘛？
对，
所以可能是物价变贵的关系。因为据我知道，像我有亲戚从美国回来，他说美国现在餐厅的生意非常差，因为太贵了。
但是如果用月来看的话，原来预期是 0.3%、嗯、但是真实的资料是 0.7%， 那等同是高贵一倍。如果用物价来看的话、啊、等同贵一倍呢。
那、啊、油价涨那么多、
啊、对啊，
美国汽油价格涨很多。
那这个是不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啊实在是太好了、哦、那如果真的是太好的话，我想这个啊 Fed 啊今年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降息了。所以这样子如果今年真的没有办法降息的话，那可能会推迟明年度的降息的空间哦、嗯、可能会哦。原本是六月份说要降息，这下子从 CMA 的资料里面来看的话，大概已经降到三成了。
三成六月是不可能降息，六月已经没戏了。像 CMA 的资料说今年只会降息一次了，九、欸、月降息之后就 不动了。
其实今天我看到资料啊、嗯、那个基金经理人啊、嗯、他对两次的降息的几率啊哈，现在还来到 46% 啊，两次三次还有 27%， 两者加起来超过 50% 啊。这个资料，这基金经理人的对于未来所谓的这个费德的这个降息的这个乐观的情绪啊、嗯、非常高。哎、欸、
好，我们已经有听众朋友讲说美国物价贵币了哈，如果您真的知道美国现况有经历或者有听说，您可以在留言板上告诉我美国到底是整个消费太好还是物价太贵、哦、是怎么样的情况、哦、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哦、如果各位去看一档指标 ETF、啊、就 iShare 20加、哦、这个、美国 Treasury Bond、啊哦、这档 ETF 呢就是 TLT、哦、就美国二十年期这个长债 ETF、哦、目前的价位是8.83元，最新交易日呢它又下跌。今年各位知道它已经跌多少？今年已经跌掉 10% 了。 TLT 今年跌 10%， 不是从去年来要跌 10%， 是今年哦，一个季度多跌掉 10%。 相对台股也有蛮多这个债券 ETF 以台币计价的，就是 follow TLT 这样的 benchmark 的，今年以来大概也是 5%6%。 那你说啊，为什么没有跌到 10%？ 因为台币今年贬了 5% 嘛。
对，
所以基本上你把台币的汇差把它加上去的话，大概也是 10% 的一个下跌，只是说因为台币今年贬，所以反映 台湾的这个、台币计价的债券 ETF 就没有跌那么多，所以基本上不是说没有反应，是因为台币汇差的关系。那大家都在问说，那债券 ETF 现在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观点呢？就是说比如说买的人该继续持有就收息，因为越跌其实 讲实在我们就客观讲，越跌的话它其实它的这个吸收的殖利率是越好的。
对啊，
就对你买入成本越低嘛。
对对对，也就是分母跟分子之间的关系嘛。
对，
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说你在到期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啊、这个还本啊。我是对于这种 ETF 的债券型的 ETF 的话，我是不会去碰哦。我最主要的，我如果要去敲那个美国的，这个公债的部分的话，我是直接去买美国公债。我前去年我有敲进美国公债哈、哦，大概10年期跟20年期的，但是是六年到期的，也就是说剩余期间还剩六年的。
存续期间、哎、
存续期间我已经锁住了，比方说我每一年可以获利的那个殖利率大概就是 4.5% 左右、
哎、那您这就基本上是纯粹领息的啦、
哎、对，但是
因为六年存续期间的带资本利得空间也不大了。
对对，但是如果说万一就是当然这个是不大可能来，比方说美国 Fed 啊降息的话、嗯、那它的本金它就会它就会创新高嘛。
对、啊、
就是直接性的创新高、
啊啊啊、价格会上涨。
对，价格一定会上涨嘛、嗯、但是如果说你持有到期的话，它还是回到原来的100块钱。
是是 是、
哎、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说如果是 ETF 债券的话，那你当然你要承担比方说你的价格一定会下跌的这种风险啦、啊嗯、但是有没有可能会保证说一定让你可以领得到它的配息空间、嗯、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呢。 ETF 基本上是不一定，那要看 ETF 发行商他愿不愿意把所有他收进来的那个利息退还给你，跟他本金的价差这个就要看发行商了。
ETF 是没有所谓的价格保证的、
啊、对、啊、
但是如果您是直接去买那个债券的话，
是，
那当然如果它不违约到期还本，那是绝对就是回到100块，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其实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买这种公债或者是公司债的话，可以跟银行去敲啊，
就是直投债嘛，你直接投资债券嘛。
对啊，那当然，
但基本上1万块钱美金起跳、欸
欸、不一定，因为根据那个公司债的一个比方说它是哪一个等级的、哦、它会规定说最低应该是5000块美金啦，5000块美金、嗯、
也要15万啊、
哎、对对对，那15万我想对于买股票而言的话都是小咖的、嗯、对啊，
15万台积电只能买到几股啊，它是4万台积电只能买到200股啊，200股还买不到，
对啊，
200股还买不到。
其实大家有可能就是说你如果要想要保本，那你又要超越台币的那种存款的那种利息，而且又不想要冒一点点的比方说波动性风险，每天在那边盯盘盯得要死，结果买的股票还在跌的话，我觉得买公债或者是去买这个外债的话这是不错的选择。其实还可以避开掉你如果说利息啊这个超过27万的话，那你如果买外债的话，这都是属于海外所得、欸、
对啊对啊，海外就没有这个，没有海外所得要600万以上克不到你的啦、
啊、绝对是克不到的啦，
除非你真的是超级大咖。
对 对, 對,
對、哦、好像现在又在摇了对不对还是我错去没有好
没有
好，这个大家不要管我，我突然梦魇。那基本上其实刚刚段老师讲的，我就买一档 ETF 就是那个 BIL、
哦、
如果各位去参 BIL 基本上就是美国那个就是国库券、啊、
对，
一年以内的啦，
一年内
它就 5% 嘛，它价格就不会变动、哦、每个月就照领息，就是一年 5% 利息就对，那个就是你晚上睡觉你根本都不用看的东西，你永远放在那边不要看它了，反正它利息就
知道，
对啊，它除息每个月除息它就自己汇到你账户去了，
就等 Fed 万一如果说它降息的话就赶快把它卖掉
对，但我看降息应该蛮遥遥无期，
对，我觉得应该要明年之后了。好，
BIL 就是 SPDR Bloomberg 1到3个月的 T bill， 好 ，T bill 基本上就是国库券的意思哈。这个 T bill、T note、T bond， 对不对？就分三种嘛，这是天期的不同哦。所以就美国都分三种 ：T bill、T note 跟 T bond 啊，让大家参考。好，那这个代号就 BIL， 没在报名牌哦，我只是呼应刚刚段老师顺便带到。那段老师，那股票的部分呢 ？ETF 的部分呢？您觉得现在这个？
我觉得目前不确定性因素哈，其实我们从黄金的价格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其实这个木华，你可以把那个黄金的现货，我刚刚看一下黄金的现货，
快创新高了，
还在超涨啊！今天的盘中，这个盘中这个简直就是45度角。
的喷发，
直接喷发、啊、
现在快2400了，现货快到2400了，
所以国外的投行的话预估啊，说黄金这一波可能会涨到3500啊，但是大家还是听听就好了，3000我觉得还是太遥远的啦。
最近投行纷纷把黄金的目标价提到3000附近。
对，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它会提高到3000或者是3500附近的话，基本上目前你持有黄金现货的话会有成本。那如果换算成成本率的话，早期来说的话，这种黄金的成本率应该是要高过公债的殖利率，也就是基准利率的话，目前是低于这个基准利率，所以低于基准利率的话，那我干脆我去持有黄金比较妥当啊，我干嘛要去持有那些债券啊，或者是持有那些高风险性的一个资产。所以为什么目前啊看到新闻大家都知道说好事多啊，这个一个月的业绩，黄金业绩是2亿美金啊，60亿台币，卖得超好的。
而且好事多听说他那个金条现在已经是限购了。
对限购好像是原来是5条，现在变成2条，所以都实在是卖得太好了。早期的时候美国人他不买黄金啊，现在都在疯抢黄金啊，所以他们对于目前啊说，听说是年轻人认为说为什么要买黄金呢？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太高，黄金持有对年轻人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
其实 我完全赞成这个看法，
对，
我个人完全赞成。
是，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虽然巴菲特很讨厌黄金但是我觉得稍稍买一点放在那边其实还是 OK 的。好，非常谢谢段昌文老师。